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谢谢大家早上礼拜六的早上又来一起加入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探索一下生活周遭各种不同的永续小智慧。那我还是希望是比较从人文设计哈艺术这方面来讲，因为这个毕竟是我的领域跟专长嘛。那今天呢要采访的人就是陈建奇，就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建奇。好，据点我讲完了。因为建奇的这个采访或是大家对于他应该是都信手拈来吧，就是如果你现在在手机上面或者你在电脑上面 Google 陈建奇，就啪啪啪啪啪就会全部出来。然后呢，尤其是如果有听过我的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其实大家就知道我跟建奇是非常非常多年的好朋友。我现在目前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就是我认识他的时间，那我记得你知道，如果你现在你输入陈建奇的话，它会自动出现这个马字旁的奇。但是我记得之前小时候，他最常跟人家讲的就是说：“哦，你好，我叫陈建奇，我的奇是那个马字旁的奇，不是麒麟的奇。”好，但是你现在如果你自己打的时候，因为你的那个注音输入法会直接帮你出现陈建奇，好，所以就是表示他是已经有官方认证，所以他现在是台湾啊，就华人圈里面最家喻户晓的这个音乐制作人，那就是我何德何能还可以把他叫来录音室。当然是用恶势力啊。好，就我就说，建奇，我开了一个广播节目，那就是你不但要来，而且你要帮我做片头。然后他就说，好好看一下时间。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跟建奇聊一聊啦。那我跟建奇其实当然我想如果要由我来采访建奇，肯定还是要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大家对他也会想要听听他的创作理念啦，也会想要知道他做音乐为什么这样做啊，那其实他的粉丝也够多了，所以就是我没有打算帮他涨粉，但是我可以跟他聊一聊，其实老朋友聊聊旧事吧。记得那时候我刚刚回台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梦想嘛，就是其实我们一直有在讲，就是我们想要一起做剧场。那因为他是做音乐的，我是做灯光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一起出现在剧场。那个时候其实有真的实现的，就是跟林奕华导演，那时候我们做了好几出戏，包含包法利夫人，那时候在成品，后来这出戏也去巡演了蛮多地方，后来还有包含后面的西游记跟水浒传，其实玩的蛮好蛮疯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然后我做灯光他做音乐，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默契蛮好的啦，说实话现在自己讲一次觉得很好意思，但是的确那时候因为我自己看，我们把音乐做完把设计做完，然后我们一起在看彩排的时候，就我跟他然后跟林奕华我们三个坐在一起，然后就看彩排，好多画面其实我们真的都看到自己掉眼泪，就是剧场的那种感动真的是在别的地方很难复制啦。所以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剧场设计毕业的，我自己也是学剧场的专业，那我倒知道剧场的这个力量，就是剧场的确有一个很神奇的一种感染力，因为那种感染力就在于说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个空间里面体验了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不论每一个人他进来的角色是什么，或是不论每一个人他们想要看到什么，最后他们带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剧场最神奇的地方，也是剧场最难去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剧场的逃兵，其实我现在没有什么资格说这些，因为马上就是会有一堆剧场人跑过来就是攻击我，就说你根本没有在做剧场干嘛说这些。我是真的很喜欢剧场，但是你很喜欢也不见得一定要在做剧场哈。那但是建奇跟我不一样，建奇他是从很喜欢，然后他根本也不是念剧场的，他也不是念这个艺术的这个相关领域，但是他一路坚持做剧场的音乐，做到现在他还一直说他每一年都会做一出这个剧场的音乐哈。这一点倒是我是真的蛮佩服的啦，就是没有被这个金钱的社会去腐败。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 既然建奇都大驾光临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年就来聊一聊，就是他对于做音乐，对于整个剧场的部分，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什么。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允农。那那个导播麻烦音乐先下好吗？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其实应该是要有一个出场乐的。那因为好朋友开广播节目，这个是一定要捧场的。我们欢迎陈建奇，建奇。
嗨 Un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建奇。
哒啦啦啦，这个一定要先下个音乐好了。
哦，我可以做啊，我可以自己说。
好好，这个你欠我这个片头，记得要赶快在这边讲的话，就是就不能赖掉。好，那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建奇，就算不建奇的名字，一定也听过建奇的音乐作品啦。就是目前真的是很多的，这个都是建奇老师出自建奇老师之手。那建奇是怎么走上音乐这条路的？这个还有人不知道吗？
大部分人知道吧。
好啊，那你讲讲看，当时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就是你想要用音乐作为终身的职业？
其实我从来没有决定这件事情，就很多的时候是机遇与命运决定我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小时候学钢琴是我喜欢钢琴，然后大学就开始跟剧场有关系，退伍之后就被朋友介绍到周华健的工作室去工作，帮他工作。那你知道其实这个音乐的圈子并不大，当进入一个产业的时候，你不要搞砸太多事情，基本上你的案子就会来。那如果成绩还不错的话，那就被人家推到现在这个工作。这样
这个建奇讲起来不太客观，因为他这样讲好像讲云流水，好像讲得很简单。但那其他人怎么都没有红呢？
我觉得可能一个我自己感觉啊，原则是说，所谓的机会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把握这件事情是挺重要的。那个把握不是说就是扒着不放，而是你要在每一个机会的时候都是非常努力跟用心。那平常的时候也不是就没事干，就等着机会来，然后自己都没事干。其实，在平日的时候你要累积非常多的养分，这样说好了。所以有真的机会来的时候，你可以一次让找你的人不会失望。
其实这个我非常认同啊，就是努力的人不一定会有机会，但是机会来的你一定要努力表现。这也是这么多年我在建奇身边看到啊，除了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特质是建奇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就是你有曾经考虑过主流跟不主流这件事情吗？
没有，这个我觉得没有这个分别。
Exactly， 这就是我讲的，就是其实建奇他一直蛮执着在他想做的事情，但他不会去管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市场性。所以老实讲，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这么多人认识啦，也不是这么多人认同。但是就像可能建奇做过的几个歌手，可能一开始都是属于非主流。
大家认定的非主流，因为不红就非主流嘛，红了就变主流，
啊，也不能这样
讲，就是这样子。对啊，所以
也
是
啦，
就是，
这样。哦，那这样他其实有稍微就是有暗喻，就是说被他做过的都会红。
我没这样讲啊，
但事实好像也是这样
嘛。
好，那所以其实是这样，就是既然很多人都采访过建奇，那由我来采访建奇，我想还是要讲一些跟别人不一样或者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哈。所以就是其实就我跟建奇，因为我们非常亲密，所以我们其实曾经有过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可以很近距离的观察他工作。我觉得很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所谓这样一个成功的人，他的工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他其实真的是无时无刻的不在工作，没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一般人大家觉得说啊，那就是蛮好的啊，就是你想做就做。可是其实建奇他是每天晚上都在做音乐。
对，因为我其实自己的习惯是晚上才开始真的音乐工作了，因为音乐工作可以一个人处理很多事情，那天的时候你必须要跟其他的人有互动的事情，比如说看排练，如果以剧场来讲，那必须要去开会，跟广告有关系，跟音乐会有关系，就要练团，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跟比较可以专注。
对啊，所以就你都不用睡觉。
就睡早上啊，就是一个不同时区的生活了。
从以前就这样了，你就是不论到哪里，你都可以马上 电脑拿出来就可以工作。
对，因为现在的音乐的制作相对来说一部电脑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所以你要写歌，你要编曲，你要 edit vocal 或乐器，都可以在一部电脑上。
欸，以前不是要带一个小的 keyboard 吗？现在还需要带 keyboard？
如果你需要弹奏的，还是会需要。嗯，对，但所以我就变成说，我出国的时候，如果时间比较长一点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带着一个键盘，
真的会带着键盘。
对，
这样讲起来，就是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在咖啡厅做音乐，这已经不足为奇了啦，哈。
嗯，
就随时随地来讲，厕所也可以，
当然可以。
那你曾经在最夸张，曾经在什么地方上做音乐？
最夸张，最夸张，如果厕所可以，那飞机也。飞机上也不足为奇，我在塞纳河旁边，是把电脑拿起来在 edit， 就是觉得这边感觉不错这样子。
塞纳河有一种就是马上拿出来要写生的概念，然后
对，结果是拿出来做音乐。对，
我刚才其实是比较黑色的想法，我在想说不是某某谁的演唱会的后台做别人的音乐。
哦，这常发生啊，这个、啊、
哦，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奇怪。OK，
对、啊
okay，
哦、因为其实，在演唱会后台，其实有很多时间是在等待的，
鄙人孤陋寡闻、哦。好，所以善用时间啦，因为真的他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难敲。
嗯，
那到底这个之间的平衡，比如说真的这样子生活上面，比如说你想做的事情跟别人期待你要做的事情，这些生活上跟工作上。真的都可以平衡吗？
我自己是觉得抓得还不错。那尤其是说生活上跟工作上，有很多访问也会问说，那你什么时候休闲，你的休闲活动是什么？那我就会回答，其实音乐就是我的休闲，所以它对我不是这么像工作的工作，所以我会很开心我今天做了一个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的事情这样。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因为其实如果真的要主流的话，那建奇本来就会去做戏了嘛。
我的年代的父母亲，
我们同一个年代，
对对对，就家庭还是会期待老师、会计师、律师这种。对，
殊不知他现在其实过得比很多会计师还好。但看你的好的定义是什么，会计师至少可以正常上下班跟睡觉。
对啊，对啊，
是。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在做你自己有兴趣或喜欢的事情，或许他就没有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就是工作上来讲。
对，完全不是，完全不会。
那对于就是那如果是现在这个整个的生活的平衡跟工作上面来讲，这个是目前是你最梦想中的样子吗？
其实有点像我刚刚讲说，其实我没有规划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没有一个目标，所以这讲出来有点那个，但是真的是没有一个目标，我要达成什么事情，我就只是一路觉得，我想要做我喜欢的东西，包括剧场，因为最所谓的非主流就是剧场嘛。如果以音乐工作来说，或者是对很多工作的选项来讲，剧场应该是最非主流，可是它却是我最早接触跟影像有关、跟音乐有关的工作。其实我最早最早做音乐是从剧场音乐开始的，所以这个就但可以会走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访问到建奇，
嗨，大家好
我都试着想要做一些比较抓马的开场，因为今天可以访问到建奇真的非常的开心啦，因为平常我真的要跟他约也不一定可以约得上，然后今天就是说进来好，今天整个录音室的气氛是很温暖的，因为呢访问了一个建奇老师的粉丝，说他的音乐有什么特色，他说建奇老师的音乐的特色呢就是充满了温度，就是很温暖，一听就知道，然后呢每次只要听到喜欢的音乐，只要一翻开制作人里面就一定有建奇
哇，感谢感谢这位粉丝，
好好，等一下就让你有机会感谢他就在旁边好，所以这个温度是怎么来的呢？你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譬如说剧场可能对建奇有很多的养分，那你觉得譬如说对于剧场也好，对于生活、人文、艺术、美学这些东西的养分的汲取，会是你做音乐的时候的一个温度的来源吗？
一定是的，因为我觉得剧场对我来讲是你可以非常直观的去描写你看到的东西， 但你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比如说绘本，那它就是一个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但李焕雄导演他把这个爱情故事放了非常多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为什么这两个人会这么运气不好，会碰面了然后就分开了，是有人在操弄吗？所以在这个戏里面我们加了非常多对于人的严肃一点就是探讨，把爱因斯坦的一些跟光有关系的跟重力有关系的放进来，把很多的不同于只有情感的思考放进来。
懂。
对，那这个戏我觉得你可以看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它就是个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你看懂了，你有得到满足了，其实也就够了，那至于旁边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就是 bonus， 你有 get 到一些东西那就是你的收获。但我觉得我很喜欢剧场这样的东西，就是每个人，当然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每个人看了都有自己的理解，那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设计跟演员都在一样的平面，希望可以让它的层次跟深度可以更多这样子。
所以就是虽然是新瓶装旧酒，还是是还是老瓶装新酒，就是现在这次的演出还是、okay. 还是李焕雄做导演，
当然当然，
然后演员呢，
魏如萱跟蔡明佑是主角
哦，所以是年轻新一代，这个是
也不新咯，他们也是年纪不小咯。
不是我讲的，娃娃是他讲的，
没关系。
好好啦，就是有一些新意，有一些新的演员，音乐还一样吗？
大部分一样，但这一次我们有换了三首新的歌曲，那一首是我写，一首是蔡明佑写，一首是 Hush 写的。
哦，所以你终于让别人写歌了。
其实我一直有让别人写歌，不止现在我做的音乐剧都不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对对。
哦，那就蛮值得期待的，就是虽然是一样的剧本，但就像你讲的，它是从以前演到现在，然后它又加了一些时间的元素，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进来，然后有新的想法，甚至还有新的音乐也跑进来了。所以这出戏真的就是很长青的一出戏，从以前一直
从2008年到现在，
2008年现在是哇，对，我的天哪、啊，演了十几年，
对，
这已经有破剧场的记录了吗？
我数目上我觉得可能没有，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果陀的戏啊，或者是表坊的戏可能有更长更久。
了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常文化人在讲，就是说自己想自己文化人真的也是很好意思、欸、但是、啊、我们在做这些艺术文化的、啊、就是说其实艺术文化也应该是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因为它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它必须要一直被保留下来，可它可能会加入新的东西，它不见得跟以前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 preserve， 但是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 evolving，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元素，然后但是它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文化的进步或是传承。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蛮永续的一个议题啦。好，那所以目前在台湾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剧场不算主流，大概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在台湾看戏的人其实没有看电影那么多啦，甚至现在没有看球赛的多，现在大家都跑去看球赛、但比较有人想说约说不然我们这个周末去看戏。
我觉得可能有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表演场馆其实开了蛮多的，比如说健潭那边有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那这样的一个中心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希望这个场馆是 open to everyone， 所以他就要有非常多的节目在里面发生，有资深的剧场人，有新的剧场人，所以在当这些节目变成是好像可以让一般的观众觉得它是个生活跟娱乐的一部分的时候，或许他就不要完全被冠上一个严肃的艺术这个帽子。因为你可以从好玩的，我觉得这个好好玩哦，好好笑，喜剧接触了，然后当他下一次不小心，或者是别人说啊，我们要去看一个不一样的，你没看过的，或许他会变成整个所谓的艺术文化的一个更开阔的一个可能性，这样子。
其实艺术跟文化本来就是充满各种可能性，而且就像我们上次采访另外一位在聊到的，就是说 文化本来就不应该被束之高阁，因为文化它应该是一个很在地，或者是说一个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累积。那同样的，其实艺术也应该是这样，艺术应该是我们在欣赏一个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你就很自然而然觉得说，哎，这个很好看呢，但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学了一个什么学问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它的这个精深或者是它的这个奥妙之处。我觉得那可能就不一定是一个可以永续的艺术文化。所以我觉得或许从大家做起，可能你先愿意进去剧场试试看，因为搞不好哪怕它是一个好笑的，哪怕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很傻狗血的一个爱情故事，或者是建奇做的比较有质感的这种像左左这样子，你其实都可以去看嘛。那看完之后你可以有自己的评论嘛，对。可是我觉得剧场可能跟电影院很不一样的是，它没有办法重复，就是你每一次去看你每一次都会有不同。虽然那个铁达尼号那时候我们也都看了好几遍了有一些电影你会一看再看哦。好，那所以做了这么多的音乐，做了这么多的剧场，然后反正不管主流非主流，反正建奇就是一直持续做你想做的事情。那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还想要去做或是想要去完成，还是在你的计划里面？因为我们这样问有私心，就是我们想要知道说下一个会红的人是谁吧。
欸，这个很难讲，所以在现在真的很难讲，就是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你觉得你做到最好 在这个时期或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他就会红，包括音乐本身，包括企划宣传所有的资源，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时机或者是运气这个事情。
所以你们都感受到了嘛，就是建奇 EQ 很高，这个也不是别人在随便讲的，他就是不讲，你看我笔都准备好了。那你现在做的专辑是谁的吗？
现在没有在进行中的，但我很喜欢刚做完的一个歌手叫洪佩瑜。
洪佩瑜，
对，他的专辑是非常好听的。
好，我写下来。他有出股票吗？哦，好，那不是这样玩的。好好 好，但是大家关注一下，其实就是因为建奇他有一个自己的主轴，所以他的音乐带来了温度，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可能被他碰过的音乐就会
碰过，有点约不太正向好，被他碰过，
被他制作过的或是被他调整过的，那就会有一个建奇的 style 啦。或许那个是目前他跟公众去沟通的一个方式。所以接下来你刚刚还是没有回答，所以你还想要再做什么？接下来，
我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再做什么，说实在的，
但、就是等机会来找你。
对对对，但好像可以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啊！我知道了，我们去那个南极啦，我们去破冰船上面做音乐，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太形式了，没有，我觉得可能可以，比如说我
哇，我没有，
比如说我从来没有自己依偎着任何一个媒介，剧场、电影、歌手。做一张什么或是做一些什么，对，这个可能可以想一下。
好吧，所以就是好啦，或许再帮你定一个目标，虽然定目标很怂，这个就不是建奇会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你得过金曲嘛，你得过金钟嘛，再做一个电影好了，拿一个金马好了。
哦，当然如果有这个机会当然 OK 啊。
不然我们目标定高一点，就是格莱美吗？
格莱美是音乐的奖。
好 ，OK，OK，OK， 还好，好，好，就是采访音乐人压力真的好大，而且又是采访建奇。好，那谢谢建奇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剧场的东西。的确哈，剧场我觉得门是敞开的，而且现在台湾有非常多新兴的剧场。然后姑且不论这个硬体设备怎么样，但是你总要先敞开自己的心胸，你得先进了剧场。那你才能够去讲这个剧场的戏好或不好啊。那所以我觉得艺术跟文化呢也是一个永续的议题，艺术跟文化也需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它才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待会儿再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是来听建奇唱歌的。
不可能。
来唱一下吧。
不可能。
有上次演唱会你明明就有唱啊。
啊，什么时候？
我做梦吗？
没有啦，没有啦。
哦，所以你还没有开过演唱会啦。
没有没有，我只有演奏会，就是音乐会啦，对，一人之海音乐会。
你没有唱吗？
没有没有唱。
有哼吧？
没有没有，完全。
好，那那些有拿到你 demo 带的那些音乐人要留好。
有有有，蛮多会拿到我 demo 带的。
因为他们在录 demo 的时候会唱。
对对对，需要先让他们知道这个旋律要怎么唱。
哦，是哦。好啦，那你就办一个演唱会，到底关我什么事？啊，我可以投资啊，这个应该也是会赚钱的。好，那所以就是建奇这个做音乐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成绩更重要的是其实深入民心，就是说其实是大家是喜欢的，就是他并不是说因为得了什么奖，还是因为做了什么很厉害的事情，还是因为什么，是大家出自内心觉得这个音乐感动了我，或是这个戏剧感动了我。好，那如果今天你没有当时没有做音乐，或是当时华健没有找你，或是你就机会没有来，你觉得你第二个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应该会想画画啦。对，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填的第一志愿是美术系，但分数没有到，对，
所以也不是会计系，
也不是会计。
你的会计系老师真的会很垂心肝呢。
没关系，他们也不认识我，没关系，不记得我。
但其实你知道那时候建奇的会计的成绩还不错，欸，因为说实话会计真的非常难念，但是就你可以把它当作第三志愿以后，但是还可以把它念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成就
了。OK 了，
就是至少没有辜负他了，不然你现在就至少那个文凭是真的。
而且其实有帮助了，因为现在我有公司嘛，所以我必须要看报表啊，我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成本概念啊，这种要做演唱会要投资一张唱片是需要有成本概念。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凹的还不错。好，所以美术系是吗？好，我想一下哦，那个话要收好。我有建奇老师的真迹，之后再拿出来拍卖。不会，我不会拿出来的。好，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其实也会想要走音乐这条路，然后可能譬如说尤其像现在是自媒体的时代，我用手机都可以做音乐，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越来越多人做音乐是好的？
是好的，肯定是好的。
那他们做得起来吗？
当然越多人竞争，你有更多的可能性嘛，那所以变成独特性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一样很多人都在卖牛肉面，可是你如何让你的面店是人家要排队的，它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口味。那音乐上是感觉的一个作品，所以你要让别人如何很快的跟有很大的感动在你的音乐里面被听到，这个就变成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建奇最大的成就或最大的成功哈，就是他的 EQ 啦，你看，就我故意丢这么难的问题给他，然后他一样就是可以一成不染的，
没有认真认真认真，
就是可以安全下装，
认真是
真的是很不简单。好，所以建奇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他对生活的这个想法，或者他对于这个专业的一个坚持，或者他想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在剧场里面汲取的这些养分，或许是他音乐温度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东西可以源源不绝。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建奇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聊了很多，谈天说地，然后也让我们知道就是其实音乐还有这么多其他的面向。那我们今天有学到什么永续小智慧吗？哦，就是艺术文化其实也是永续的一部分。
是，
好，那就这样子，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为止，谢谢，那我们下周再见。